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8月28号22点，巴黎时间8月29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要播送新闻提要。朝鲜再次试射一枚导弹，中印撤军结束对峙金砖峰会料将顺利进行。飓风哈维在美国德州造成严重水灾，特朗普宣布路易斯安那州进入紧急状态。巴黎移民峰会寻求解决移民危机，法德领导人呼吁俄乌执行乌东停火协议。以色列指责伊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建造导弹厂。联合国秘书长访问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公民党认为政府不能以公布形式在港实施国歌法。英国脱欧新一轮会谈召开，欧盟称进展缓慢。印度针叶之家组织头目因强奸罪被判20年监禁。缅甸安全力量加强对若开邦罗兴亚族叛军的攻势。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据法新社的快讯，据韩国银海通讯社报道，朝鲜又试射了一枚导弹，但是是试射何种导弹目前还不详。另据法新社消息，印度外交部在周一表示，印度与中国已经同意迅速撤回在争议边境地区的部队。印度和中国部队在位于印度、不丹以及中国三国边境地区的洞朗持续对峙已经告诉结束，而印度方面表示两国部队已经是双双撤离，印度紧张关系趋缓将有助于金砖五国峰会顺利在厦门举行。据法新社说，印度在周一上午表示，在外交谈判之后已经与中国达成了谅解，撤出争议边界地区的部队。印度方面在周一下午又发布第二份公告，指撤军行动在印中双方之间进行，而印度外交部又表示，与北京举行会谈之后，已经就此紧张对峙局面达成了谅解。引发争议的洞朗地区临近印度边界，中国与不丹都宣称拥有主权，印度并没有主张洞朗的主权，但是与邻国不丹联盟关系密切，并且将不丹视为是北方强邻中国之间的一个缓冲。而中国外交部在此前仅仅表示说印度部队正在撤离，但是印度稍后表示两国都已经撤出了边防部队。而印度外交部的声明表示说，我们今天稍早宣布，经过外交沟通，中国与印度在对峙地区的边防人员正在迅速的撤离。印度双方在洞朗高原对峙是始于6月16号，有媒体称这是中印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中国一再表示，印度必须先撤离部队，双方才能够进行适当的谈判，而印度则是主张双方都应该撤军。这次边界争端起因是中国军队6月间开始修路到朗东地区，印度出兵阻止了这场工程，导致中国北京指控印方侵入中国领土。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以及南非等金砖五国即将在9月3号在厦门举行高峰会谈，双方宣布撤军停止边境对峙之后，印度总理莫迪渴望出席这次金砖峰会，并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消息援引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林绵旺表示说，中印双方紧张关系趋缓将会确保金砖五国峰会顺利进行。他还表示说，双方应该都感到很欣慰，莫迪也很高兴，他们可以顺利而自然地进行会谈了。飓风哈维在美国德州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水灾。法新社消息，全美第四大城市休斯顿以及周遭地区受到了严重的重创，而特朗普宣布路易斯安那州进入紧急状态。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在周一表示说，临时庇护中心至少要接纳3万受灾的民众，而洪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30人受伤，估计受灾人数高达680万人，有45万人待援。据法新社的消息说，美国当局在周一表示说，德克萨斯州将面临最严重的水灾，临时的庇护中心预计需要接纳3万受灾民众，仅第四大城市休斯顿就已经有5500受灾民众进入了临时的庇护中心。当地市政部门预计说，寻求庇护的人数将会与日俱增。在哈维飓风在德州造成严重水灾情况 持续严峻，而德州的州长已经是调动了该州全部的国民警卫队员，连同此前派出的3000队员，总共是动员人数达到了12000人，加强搜救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宣布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进入紧急状态。据法新社报道，这项宣布让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等联邦政府机构可以协调行救工作，并且宣布紧急状态也可以让联邦的经费投入赈灾。白宫发表声明说，这项行动将有助于缓解这次风暴给当地民众造成的困难。哈维飓风上周五在美国德州登陆，这个号称德州超过50年来最为严重的飓风引发洪水，已经是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另外有30人受伤，估计受灾的人数高达680万人，有45万人待援。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敦的陆海空交通几近瘫痪，不少受困的民众爬上自家屋顶来求救，还有养老院的老人泡在水里待援，另外有10座沿岸的炼油厂关闭。美国总统特朗普预定今天前往德州视察。据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预测，哈维将改往墨西哥湾海面，然后再折返登陆，再袭休斯敦，然后再往北进入路易斯安那州。预计德州至少还有4天的豪雨。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德州部分沿海地区本周总降雨量将可达到1270毫米，是一整年的平均的降雨量。欧洲以及非洲的多国领导人周一在巴黎出席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起的移民问题的小型峰会。据法新社的消息说，欧洲领导人向与会的非洲领导人提出了在非洲本土设立热点处理移民庇护请求的建议，而非洲的领导人则是要求更多的财政援助。出席周一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的小型峰会的包括了德意西等欧洲3国的领导人，以及非洲国家乍得和尼日尔以及利比亚领导人。峰会的主要焦点就放在控制欧洲移民的危机之上，由马克龙支持的方案旨在非洲本土设立热点处理难民的庇护请求，收容热点设在尼日尔和乍得的安全区域，由联合国难民总署来负责监管。周一的峰会最后声明称，将向尼日尔及乍得派遣联合使团，声明并且强调将继续在边境管控以及打击非法移民网络等方面支持上述的国家。欧洲各国针对该如何处理数十万逃离中东和非洲战火、贫困和政治动乱而涌入欧洲的难民一事，目前还是意见不一。为管控从利比亚横跨地中海涌入欧洲的难民潮，马克龙就提议在非洲本土设立热点处理庇护请求，但是官员和专家们认为这个意见的可行性受到非洲以及欧非洲国家的质疑。另据法新社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周一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要加倍努力执行脆弱的乌克兰东部停火协议。经过上周五开始的3天对抗之后，缅甸安全力量周一加强了对孟加拉湾接壤的若开邦罗兴亚族叛军的势力的攻势。新的冲突引发危机，也引起国际社会对昂山素季政府的批评。请听艾米的介绍。
据路透社报道，上周五位于缅甸北部若开邦的洛兴亚穆斯林叛军对30多个派出所和一个陆军基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双方的战斗到目前为止共造成104人死亡。这次攻击显示出若开邦去年10月份就爆发的冲突显著升温，当时发生了类似的攻击，促使当局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扫荡行动，期间也传出了一些严重的侵犯人权的指控。若开邦的洛兴亚族是穆斯林，在以佛教为主的缅甸属于少数民族，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的族群冲突就已经造成了40万洛兴亚人逃到邻国孟加拉国，而孟加拉国已经表示拒绝新的难民，而且威胁将逮捕向新的难民提供帮助的人。但新的冲突以来，已经有5000人进入了孟加拉国。根据设在两国边境地带的难民营的统计，周一一天就有1000人到来。路透社的记者也看到，在若开邦的一个城市里，许多 多街区的住宅都被烧毁。若开邦的缅甸军方也承认，当地的确有不少住宅被焚烧，但他们针对的是向抵达当地的士兵开火的穆斯林的叛军。缅甸境内的110万洛辛亚人的命运再次引发关注，这也是拥有政府实权的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面临的挑战。周一，昂山素季指责洛辛亚叛军是恐怖分子，制造恐怖屠杀，而且也雇佣儿童军，同时还烧毁村庄。洛辛亚的武装否认这些指控，指出是缅甸的政府军和佛教的极端分子在村子里放火焚烧。洛辛亚人的命运也引起了罗马教皇方济各的关注。教皇上周日在最新发表的言论中，为最近的令人难过有关一起宗教少数族裔受到迫害的报道感到难受。他说这些人就是洛辛亚兄弟。周一，梵蒂冈宣布教皇将于11月27号到12月2号对缅甸和孟加拉国展开历史性的访问。分析认为，此行预料将吸引国际社会关注洛辛亚的穆斯林少数族裔所遭遇的困境。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若开邦的洛辛亚人不能获得缅甸国籍，在国内的行动也受到限制。缅甸的不少佛教徒认为洛辛亚人是来自孟加拉国的非法移民。
阿富汗塔利班发动恐怖袭击，中国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会见阿富汗国民军总参谋长谢里夫。阿富汗已经要求中国协助来反恐，请听方华的介绍。
法新社消息，阿富汗塔利班一名自杀恐怖分子昨天深夜在海曼德省攻击运送阿富汗士兵的车队，造成至少13人死亡，十几人受伤。这是针对阿富汗安全部队连串爆炸攻击事件的最新一起，凸显了阿富汗安全局势的严峻。海曼德省省长发言人告诉法新社说，阿富汗国民军车队通过海曼德省时，一名自杀炸弹客引爆装满炸药的汽车。他指出，死者包括平民和军人，另有十几人受伤。附近医院的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遇难者多为阿富汗军队的成员，伤者大部分是平民。阿富汗已经要求中国协助反恐。刚刚上任的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星期天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会见了参加第二届阿中巴塔四国军队反恐合作协调机制高级领导人会议的阿富汗国民军总参谋长谢里夫。后者表示希望中国在反恐和支持阿富汗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愿同中国军队深化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中央社指出，不少分析认为阿富汗在中亚地区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几天还对外公开宣布将向阿富汗增加兵力。在阿富汗事宜上，中国大陆方面较关注疆独组织的活动，而阿富汗的不稳定可能为疆独利用该国展开活动创造了契机。此外，中国方面近年还积极推动丝绸之路，在这方面阿富汗也是其极其重视的伙伴之一。
路透社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一表示，伊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建造工厂，生产精确的制导导弹，目的是用来对付以色列。在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谈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就指责伊朗把叙利亚变成了一个军事堡垒，作为其消灭以色列行动的一部分。而正在以色列进行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一对大屠杀纪念馆进行了访问，他在参观结束的时候向记者发表谈话说，大屠杀不是一群偏执狂纳粹的疯狂举措，而是那个千年时代的集合产物，源于我们今天称之为反犹太主义的对犹太人迫害和歧视的历史。香港公民党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再度审议国歌法草案，并且提议审议将国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公民党认为，特区政府绝不能只以公布的形式在香港实施国歌法。公民党还表示，根据基本法第18条第二段的规定以及过往立法的经验，国歌法此类内地法律必须由香港草拟本地的法律，经立法会审议以及通过之后才能够将在香港实施，其中必须符合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当中有关保障市民言论自由以及表达自由等条文，也需要调整有关内容以符合香港的法律框架。 欧盟和英国周一在布鲁塞尔进行新一轮的英国脱欧会谈。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关注会谈进展缓慢。巴尼耶表示，双方必须认真开始谈判，越早有明确的方向，就越早讨论双方未来的关系。印度中央调查局设在哈里纳的一个特别法庭周一以强奸罪判处印度真叶之家组织头目辛格20年的监禁徒刑。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难民的危机依然困扰着欧洲各国。为了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在爱丽舍宫主办了一个欧非峰会。与会的欧洲国家领导人包括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的总理以及欧盟外交事务的负责人。非洲国家应邀出席会议的是乍得和尼日尔的总统，以及受西方国家支持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领导人。东道主法国发出通告指出，此次会议旨在向乍得、尼日尔和利比亚重申欧洲对他们在控制和管理移民潮方面做出的努力的支持，而欧洲几个月来已经宣布了好几个向非洲提供资助的项目，也签订了相关的协议，以切断非洲移民前往欧洲的通道。但这些显然都还不够，而欧非的移民问题峰会周一也不是第一次举办，在2015年11月份就在 La Valette 举办了同一个主题的会议。而在这个会议上，欧盟已经向相关的非洲国家拿出了18亿欧元的资助。据法国的世界报报道，非洲国家拿出了一些已经取得的成绩，并要求更多的援助。比如尼日尔就认为已经将重要的非法移民周转地的人数减少了80%，而这完全不可能阻止决议要到欧洲来的非洲非法移民的决心，因为关了一条路，另一条甚至是几条通道立即就会出现。人贩子目前主要采取的是通过摩洛哥到达西班牙这条通道。非法移民在通往欧洲的道路上不仅要承受人贩子的暴力，同时也要经历穿越地中海时的困难。据统计，从2014年以来，共有14000人葬身大海。而巴黎的峰会也是在今年夏季欧盟多个相关的会议后而举办。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7月份曾经宣布将在利比亚设立移民登记中心热点，但是据悉出于安全考量等原因，也受到非政府组织的批评后，法国总统府已经撤回了这个建议。爱丽舍宫周一指出，控制非法移民危机的总体思维路线是从三个方面帮助移民前来欧洲的经过地，包括控制利比亚的边境和非法人贩子做斗争，以及强调难民庇护，也就是说将难民堵在非洲，在他们试图穿越地中海进入欧洲前，在非洲当地为他们建立资料档案。欧洲长期以来寻求经过地中海抵达欧洲的非法移民的数量，2016年在和土耳其签订受到批评的协议后，经过希腊前来欧洲移民的数量的确得到了相当的控制。法新社在周一的会议结束后发出的报道指出，欧洲希望在非洲领土上就确认希望前来欧洲人员的身份。为此，与会的欧洲国家提出了一个尚不太详细的建议计划，但是非洲国家提出的是更多的经济援助。在非洲就确认移民或者是难民身份的建议由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具体的说是要在乍得、尼日尔等国的安全区域，在联合国难民署的监督下，对希望到欧洲的移民展开庇护程序的登记和申请程序。但尽管周一会议结束的时候，相关的路线图都得到了与会各国的认可，但是各方也提出了在本国执行的种种困难。会后发表的公告指出，不久后将向尼日尔和乍得派出一个联合使命团，同时也将在多个领域继续为这些国家提供援助。法新社的分析认为，欧风的移民危机峰会的最后宣言中，将难民和经济移民区分开来，这也是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所要求 求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强调将难民和经济移民区别对待，同时也呼吁和相关的国家合作，进行组织遣返非法移民返回原籍的工作。另外，宣言中还强调，凡是不符合国际保护条件的非法移民都将被安全地遣送回原籍，同时也要保障他们的尊严不受侵犯，当然最好是在自愿的基础上。但据法新社报道，与会的乍得和尼日尔的总统都强调，解决难民危机的关键是要发展非洲的经济，所以希望从欧洲得到更多的经济援助。乍得总统就指出，问题的根本所在依然是发展，而这就需要资金。他说，欧洲的伙伴经常宣布一些措施，但是非洲国家需要的是具体的投入，需要一个长期的计划。尼日尔的总统也指出，仅仅通过打压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尼日尔2015年以来通过打击人贩子已经降低了该国的难民潮。尼日尔总统说，他看到成千上万的非洲人死在沙漠和地中海里，实在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欧盟的外交事务负责人莫格里尼也承认，难民问题的根源还是贫困，但是由于欧盟和欧盟的成员国目前每年都要向非洲提供200亿欧元的投资，因此他认为不需要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但是意大利的总理在巴黎峰会上也就非政府组织的援救行动提高了声调，认为这样做可以改善救援行动之间的协作和效率。这个建议自然得到了与会国家领导人的认可和支持。就在巴黎难民危机峰会展开的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一呼吁利比亚当局立即释放被关押着的难民，尤其是那些弱者。联合国公布的一份报告谴责了利比亚在关押难民时侵犯人权的行为。根据联合国的代表在利比亚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后写出的一份报告，联合国的秘书长指出，难民们在利比亚不仅受到人贩子的极端暴力的侵犯，也受到政府军和安全人员的暴力对待，包括强迫劳动、随意拘留甚至强奸等等。以上的要闻分析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法国暑假即将结束，周一8月28日出刊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的焦点，除去天主教十字架报探讨欧洲如何接纳难民外，其余各家都放在近来民调下降的马克龙总统身上。左翼阵营的法共人道报说，针对马克龙总统的自由主义在野的反对力量将加快整合，解放报则干脆提问，马克龙是富人们的总统吗？立场偏用的经济型报纸《回声报》认为，马克龙总统九月推行新政的时候，得小心有不少陷阱，特别是他现在的民调不断下滑。《费加罗报》也同时指出，各行业开工后，马克龙的危机不小。我们先来介绍《费加罗报》。费加罗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在艾舍利宫召开内阁会议，以示改革将如期进行的决心。但据最新民调显示，现在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对马克龙总统在劳动法、税制、教育及安全领域的改革诸多批评。该报社评进一步称，有关民调下滑，艾丽舍宫目前将责任归咎于内阁经验不够，加上宣传也没有做好。在问责的同时，却忘了马克龙原本的根基就不稳固，他并不是因为忠诚的选民登上总统宝座的。而他的政纲讲话也是忽左忽右，或者说既左既右，难免让人心生疑虑。当下许多法国人还在寻找一个方向，但发现眼前只有暧昧不明。费加罗报社评续道，人们说我们这位年轻的总统无疑将做出更清楚的政策说明，不过法国人因过往的教训一向不信任政府的宣传，尤其对政府的各项竞选承诺，人民现在想要的是具体的成效。因此，马克龙接下来得要消除他原先认为赞同改革的选民和他之间的分歧， 不再说大道理，并且以行动来证明他的改革能解决失业、保障安全以及降低国家财政赤字等难题。这篇社评总结，若无意外的话，拥有具体政绩的默克尔将在9月24日第四度成功连任德国总理，应该也可以作为马克龙的榜样。默克尔一向把执政效率放在个人形象之前，这正是默克尔为何能17年来不被对手打败的真理。刚起步的马克龙如果想延续政治生涯，已经没有时间再浪费掉了。新政效果总要一段时日才能显现，不是吗？针对马克龙总统的税改，解放报的文章更是不客气地说，竞选时马克龙大力承诺减税，增加购买力，但实际上马克龙政府推出的新的税制和社保改革将更有利于富人这个阶层，而不是普罗大众。该报称，当萨科齐在任时，曾被部分媒体昵称为富人总统。那么，当马克龙落实他的税改后，会不会步上萨科齐的后尘呢？我们不免这么质疑，因为从总理菲利普最近对新税制的阐述，指出今后法国家庭每年平均来说可以多得324欧元的购买力。不过，菲利普总理并没有详细披露每一个不同税率阶级的获益情况，甚至隐藏了其中不对等的受惠比例。举例而言，富人税与资本所得税在改革后最大的受益者将是最有钱的人，就算是降低分摊社保税来增加民众购买力，也是最富有的阶级最能够受惠。如此一来，怎么能够信服众人呢？以上是由夏荣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美国专题。
自8月11日弗吉尼亚州夏洛茨威尔市因为要不要拆除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将领罗伯特·里的纪念塑像，爆发白人种族主义者与民权人士激烈冲突，导致流血与死亡事件后，半个多月来，美国各地出现了要求拆除南方邦联塑像的风潮，美国的国民、政治领袖、媒体都卷入了这一风潮中。这一风潮带来美国各地的种族冲突，冲突将持续并趋向激烈，看不到有平息的迹象。在这一风潮中，不但南北战争时期罗伯特·里、托马斯·杰克逊等南方将领的塑像可能被拆除，因为他们是为维护南方奴隶制而战的将军，进而将波及被誉为美国国父和开国元勋的乔治·华盛顿与托马斯·杰弗逊，因为他们是伟大政治家，同时也是奴隶主。风潮还将波及历来被称颂为发现了新大陆的哥伦布，人们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导致欧洲白人对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种族灭绝式的杀戮。这一风潮连美国的一位著名医生辛斯也未能幸免，人们指他100多年前创造了膀胱阴道瘘修补手术，是以黑人女奴做活体试验。辛斯被誉为现代妇科手术之父，他的塑像立在纽约中央公园。引起争议的邦联塑像在美国有数百座之多，每一座塑像都成为舆论的焦点，更成为种族冲突的爆发点。过去的两个周末，美国的九大城市有白人种族主义团体与民权团体举行集会游行和反集会游行。在27日加州伯克利市的游行和反游行中，场面失控，导致暴力冲突，10多人被捕。当一座座南方邦联的塑像被推倒拆除后，总统特朗普发表评论称，看着这些美丽的塑像和纪念碑被拆除，我深感悲痛。 美国伟大的历史和文化也因此支离破碎。他对此写了一系列推文，你不能改变历史，但你可以从中学习。首先李将军，然后是杰克逊，下一个是谁呢？华盛顿、杰弗逊，真是太傻了。这些在我们的城市、城镇和公园的美好事物，大部分被移除，并且永远都无法修复。然而，《华盛顿邮报》却发表社论，表达了与特朗普总统不同的见解。社论写道，许多以前安置好的邦联塑像被放在那里，作为意识形态运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赞美那些因维护奴隶制而背叛美国并排斥奴隶后代的人，这是历史事实。崇拜塑像的美则意味着忽视所有这些事实，这可能会带来短期的政治优势，不过只有那些派系煽动者才会寻求这样的优势，真正的国家领导人不会这么做。美国的历史短暂却充满纷争，百多年前的史实至今没有结论。美国各地引起争议的纪念塑像几乎都是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南方的美利坚合众国战胜了北方的美利坚联盟国之后建立起来的。这些塑像显示了美利坚合众国对失败者的宽容、团结、关怀和崇敬，也显示了今日美国对昨日美国历史的尊重。然而这种尊重如今却使得白人至上主义沉渣泛起，三 K 党死灰复燃，美国的族裔与文化多元化受到挑战，以及民权受到威胁，这就是美国当今的现实。生活在现实中的美国人该如何面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呢？自夏洛茨威尔暴力事件发生以来，美国人陷入深深的困惑与痛苦之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朝鲜再次试射一枚导弹，中印撤军结束对峙金砖峰会料将顺利举行。飓风哈维在美国德州造成严重水灾，特朗普宣布路易斯安那州进入紧急状态，巴黎移民峰会寻求解决难民危机，德法领导人呼吁俄乌执行乌东停火协议，以色列指责伊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建造导弹厂，联合国秘书长访问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公民党认为政府不能以公布形式在港实施国歌法，英国脱欧新一轮会谈召开，欧盟称进展缓慢，印度针叶之家组织头目因强奸罪被判20年监禁，缅甸安全力量加强对若开邦罗兴亚族叛军的攻势。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要为您安排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中印边界冲突出现转机，双方正迅速从发生冲突的地带撤军，而在此之前人们完全看不出有撤军的迹象。中印士兵8月15日在班达拉克区班公湖还发生过冲突，接下来印度在樟拉山口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中国位处西藏第一线的西藏山南军分区部队也展开实战演习。中国媒体8月25日还报道说，双方这种针锋相对的态势说明中方不应该期待印度会因此妥协而撤军。印度方面，今日印度网站8月27日还报道说，印度陆军参谋长拉瓦特26日发表演讲时表示，近期的洞朗对峙是中国改变现状的尝试，印度要警惕这类事情在未来很有可能会增多。然而星期一洞朗的对峙局面却突然改观，不过中印双方在撤军问题上的说法还有所不同。印度时报周一引述印度外交部的话说，已经和中国达成共识，双方同意结束从6月开始的洞朗对峙，在这项基础上中印两国军队正从对峙区域撤军。印度外交部的声明将这项进展称为解除洞朗对峙谅解， 声明指出，过去数周，中印针对动冷事件保持外交沟通，通过这些交流得以表达观点，并传达关切和兴趣。北京官方则并没有说中国从这一地区撤军，而只是证实印度已经撤军。8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答记者问时表示，8月28日下午14点30分，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度一方，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中方将继续按照历史界约规定行使主权权利，维护领土主权。他称6月18日印度边防部队非法越过中印西京段以定舰进入中国的东朗地区，中方通过外交渠道多次向印方提出交涉，向国际社会说明事实真相，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和明确要求，敦促印方立即将越界的边防部队撤回印度边界一侧。同时，中国军队采取有力应对措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合法权益。中国政府重视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希望印度方面切实遵守历史界约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与中方一道，在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促进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印度时报曾经报道说，印度安全机构确信中方不愿意冒战争的风险，甚至不愿意冒一场小规模军事行动的风险。印度时报8月27日还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在动荡问题上，美国支持恢复现状。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说，美国希望印度和中国能够通过协商找到和平解决动荡对峙的方法。他还表示，美国支持恢复三国即中国、印度和不丹交界点的现状。这名官员还说，我们希望印度和中国通过协商的方式恢复该地区的和平，我们只是在谨慎地观察局势，我们同印度政府就这些问题展开了对话，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准备好了施以援手，但是现在我们只是在谨慎地观察局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这名高级官员澄清说，到目前为止，印度方面并没有这个请求，美国方面也暂时没有这个意愿。当被问到美国会提供什么帮助时，这名官员说，是否有必要应该由印度和中国来决定，美国暂时还是在密切的谨慎的观察局势。有中国媒体认为，印度此次挑战中方的时机比较敏感，中方即将迎来两场重要的会议，即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以及中共的十九大。在重要的外交和国内会议之前，北京通常会竭力维护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印度正是看到了北京的为难，所以才会赖着不走。此外，印度是南亚的大国，中方并不乐见两国深战，加之中方现在正在力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印的风吹草动都会给中国在南亚的布局带来不小的变数，中方要维护大局的顾虑，使得自己在这场对峙中有几分无奈。中国环球时报8月25日在题为印度中国不会动手的误判非常危险的文章中称，印方显然对中方的实力和决心都产生了严重的误判，认定无论其军队对中国土地的入侵持续多久，中国都只会寻求外交解决，而不会对印度采取军事行动，但每个国家处在极端状态下都会选择战争，这种极端状态就是当他不再有第二个选择，战争再糟糕，他也只能义无反顾地去承受的时候。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朝鲜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对峙持续不断，平壤甚至叫嚣考虑要以中程导弹攻击美国的关岛军事基地。8月9日，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宣称正在对使用中程导弹涉及关岛周边的作战方案进行研究。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司令金诺谦10日公布，正在考虑发射4枚火星12中程弹道导弹 对关岛周边进行包围射击。金诺谦声称，火星12将穿越日本岛根线、广岛线、高知线上空，用1065秒钟的时间飞跃3356公里后，落在距离关岛30到40公里的海域。据朝鲜官方媒体报道说，金诺谦8月14日在司令部指挥所向金正恩汇报有关瞄准关岛近海射弹的方案。金正恩对汇报内容表示满意，并称将对美方态度暂时观望。金正恩警告说，美方应该打好算盘，先做出正确的选择，并将其付诸实际行动，放弃无理的挑衅行为和单方面的要求，不要再刺激朝鲜。金正恩还称，正如自己已经阐明的那样，如果美方在朝鲜半岛周围继续轻举妄动，朝方将做出重大的抉择，并敦促美方理智思考后做出正确的判断。他还要求朝鲜战略军保持待命状态，保证一旦做出决定，随时进入实战。朝鲜为什么要把打击的目标对准关岛，并扬言让关岛成为一片火海？关岛对于美国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战略意义？美国又将如何应对平壤对关岛的威胁？关岛被称为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位居战略要地，距朝鲜半岛和东亚其他可能爆发冲突的地点只需短暂的飞行即可抵达。韩国首都首尔位于关岛西北大约3219公里的地方，日本东京在关岛北方大约2410公里的地方，台北在关岛以西2736公里的地方。在历史上，关岛于1565年被西班牙占领，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成为美国的领土。1898年，西班牙向美国海军投降，时任美国总统的麦金里下令关岛由美国海军管理，美国正式接管了关岛。之后，关岛作为美国海军基地和通讯站，直到1941年12月10日被日本夺占，到1944年7月21日，美国再次夺回关岛的控制权。越战期间，美国空军派出155架 B-52 轰炸机到安德森基地，用于攻击东南亚的目标。关岛当时是军方人员前往东南亚的加油站和转机点，许多逃离越南的难民也是经由关岛撤退。关岛的面积大约为544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三倍，人口不到20万，他们一出生就是美国公民，但不缴纳美国的所得税，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也没有选举权。美军在关岛有两个主要的基地，即北部的安德森空军基地和南部的关岛海军基地，都隶属马里亚纳军区联合司令部。2013年，美国在关岛部署了可以击落弹道导弹的萨德终端高空防卫系统。安德森空军基地为美国从本土轮调到关岛的海军直升机中队与空军轰炸机屯驻地，有两条两英里长的跑道，还有大型燃油和军需储存设施。在朝鲜进行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曾多次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出动 B-1B 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对朝鲜的挑衅作出回应，也是向平壤发出警告。例如8月9日美军从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的两架 B-1B 战略轰炸机飞抵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上空，向西横穿内陆飞越半岛返回关岛。作为美国三大战略轰炸机的 B-1B 轰炸机从关岛基地起飞两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抵达朝鲜半岛参与作战，可高速甩开战斗机并投掷大量的炸弹，因此朝鲜对 B-1B 在半岛的亮相反应十分强烈。关岛南部的海军基地是四艘核动力快速攻击潜艇与两艘潜艇母舰的停泊处，快速攻击潜艇也是在此地区收集情报的重要工具。这个区域包括朝鲜半岛以及中国大陆进行人工造岛的南海区域。面对朝鲜的导弹威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美国能够在发射的一刹那间判断出任何导弹的目的地，并击落向美国国土发出的导弹。 他警告说，如果朝鲜向美国发射导弹，很快就会升级成为战争。但被追问如果导弹击中关岛附近水域，但不是关岛本身，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时，马蒂斯回答说，这就变成总统怎么选择我们怎么做的问题了。也有观察认为，如果朝鲜强行对关岛进行包围射击，美日韩三国将紧密合作，立即出动所有的导弹防御力量予以应对。弹道导弹的飞行可分为初始阶段、中段和末端三个阶段，美日韩反导系统能够在每个阶段进行探测、追踪和拦截。在初始阶段，由于导弹发射后推进器燃烧发光发热，因此容易探测追踪，但不容易拦截。如果朝鲜发射火星12导弹，很可能被韩国军方的宙斯盾级驱逐舰、和平之眼空中预警机和绿松雷达率先察觉，韩军会随即向美日两国提供导弹发射情报，迅速启动应对的机制。中段时推进器燃料烧尽，导弹在大气层外沿着轨道飞行的阶段，中段耗时相对较长，专家们认为在此阶段拦截最安全。假如在此阶段进行拦截，很有可能又部署在日本的美日海军宙斯盾级舰所搭载的标准3防空导弹在高空进行拦截。这种航空导弹最高可以在500公里的高空拦截导弹，能够在大气层外进行拦截。而美军部署在日本京都的高性能雷达将从初始阶段对火星12进行探测，并提供拦截所需的信息。末端是导弹再进入大气层到落地的阶段，飞行时间很短，拦截机会稍纵即逝，因此需要对目标精密拦截。部署在美军关岛基地的萨德防空系统将执行拦截任务。据悉，关岛基地还部署了地对空拦截系统爱国者3号导弹，与萨德形成多层防御系统，提高拦截率。关岛总督卡尔沃也在第一时间发表讲话，让关岛人民放心。关岛总督称，朝鲜扬言以导弹攻击美国在太平洋的关岛，这不会构成威胁。他说，关岛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的可能性，在战略上已有防御措施能力保护民众。他表示，好几个层次的防御都进行了战略性的部署。他还从白宫那里获得确认，对关岛发出的威胁或者是袭击，就等同于对美国本土发出的威胁和袭击。他说，为了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包括与相关人员讨论军方以及地方一级应急人员的准备工作，并向大家及时提供信息。关岛副总督特诺里奥8月21日在东京召开记者会，就朝鲜向关岛近海发射弹道导弹的威胁表示，我认为导弹会被拦截，不会射中关岛，即便飞抵关岛，我们也有保护游客的机制，希望日本人赴关岛旅游。特诺里奥介绍说，关岛部署有最尖端的导弹拦截系统萨德系统，应对举措充分。他还表示，发生灾害等紧急状况时，向游客发出警报的系统和应对指南也很完善。在此之前，关岛政府观光局局长德奈特也在东京召开了记者会，说岛内生活如常，对观光的影响为零。他说，8月1日到8月15日访问关岛的人数大约为72900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3%， 日本人占游客总数的 45% 左右。另外，《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朝鲜的核威胁和导弹试射可能会引发亚太军备竞赛。日本政府在其年度国防白皮书中说，朝鲜可能已经实现了核武器的小型化，并制造出了核弹头。这一忧心的评估可能会加剧日本国内本已激烈的争论，关系到日本是否应该掌握发动先发制性军事打击手段，即在朝鲜的导弹瞄准日本或者是其他目标发射之前，将其在地面上毁灭的攻击。已有议员要求日本配备这种武器，但对二战后的宪法宣布放弃发动战争的日本来说，配备这类武器相当于一个深刻的变革。日本已经承诺购买先进的 F-35 战斗机，现在正在购买一种升级后的陆基导弹防御系统，以增加其击落来袭的朝鲜导弹的概率。 分析人士表示，他们依然对朝鲜已经掌握了在洲际弹道导弹上搭载核弹头需要的所有技术持怀疑的态度。但朝鲜7月28日进行的最新洲际弹道导弹试验表明，其导弹现在具备的潜在射程可能远及日本本土的很多地方。不仅仅是日本，韩国也在打造自己的监测和打击能力，包括在先发制人攻击中利用雷达和远程控制侦察机追踪和摧毁朝鲜的导弹。一些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韩国人支持韩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对抗朝鲜，但总统文在寅反对这个想法。东京拓殖大学海外事情研究所的防务问题专家武真秀士说，如果韩国有了核武器，日本可能会重新考虑自己长期以来对核武器的回避。尽管日本在二战末期有过痛苦的经历，当时的美国原子弹摧毁了广岛和长崎。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年的8月31号是英国王妃戴安娜在巴黎出车祸过世20周年的日子。昨天29号星期天的晚间，法国电视节目法国国营电视台第二台特别播放了叙述戴安娜王妃故事的影片，叫戴安娜迪安娜。影片叙述戴安娜与英国王位第一顺位接班人查理王子的不幸福、丈夫外遇的婚姻故事，以及离婚后的几段没有结果甚至最终酿成悲剧的爱情故事。此时她才36岁，芳华正盛时。影片中也详细描述他与留学英国的巴基斯坦著名的心脏科外科医生之间撕裂王妃肺腑心肠的一段无结果不可能结合的爱情故事。他曾对此说，至少他真正爱过一次。昨晚特别节目的影片播出后，第二段则播出一个王妃档案专题报道节目，叙述法国人如何面对戴安娜的死。毕竟戴安娜是死在法国的，是在法国死于非命的。报道重点在叙述法国警方调查这个离奇车祸真相的巨大工程过程。在车祸当天8月31日巴黎警察总局当晚值班的总负责人杜博瓦接受电视采访时指出，当天凌晨0点32分接到消息说可能出事者是英国王妃戴安娜。7分钟之后，两名消防救护人员抵达现场，接连几个医生交手，第三个接手的医生是博伊雅。他说，当时送往巴黎13区的萨勒佩提耶医院前，他看到的戴安娜还是有救的，已经从昏迷中恢复意识。当天晚上，在隧道车祸的现场，有6名八卦摄影记者及摩托车骑士被送上警车，带到警察局搜证，因为他们可能提供警方有用的线索。其中最诡异的是戴安娜黑轿车上一些白色的刮痕，它不是隧道墙壁磨撞的刮痕造成的，而是两辆汽车摩擦后留下的刮痕。法国警方因此设下天罗地网的搜索，线索结果指出是一辆白色菲亚特轿车，戴安娜的高速车座后部插钻菲亚特之后向前撞上柱子，车头反向回转。不过当时在巴黎存在有113000辆白色的菲亚特轿车，搜索起来如同大海捞针。接着调查缩小范围到1983到1987年之间生产的白色菲亚特，约有5000辆车。这项警方的调查工作之繁重，可以说如同面对一座大山。最后虽然调查到一个嫌疑人是一名殉警全尸，不过此人一直拒绝向警方透露什么。他的父亲说，当天晚上他儿子回来的时候神情很紧张，然后他的白色的菲亚特也被改装。 装上了红色的油漆，法国警方没有直接的证据了，只知道它是有问题的，但是警方的调查就结束了工作。根据2013年的调查，三个法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认为戴安娜是被谋杀而死的。而在今年戴安娜王妃逝世20周年，她的儿子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将为她树立雕像，雕像会摆放在戴安娜故居肯辛顿宫的公众区域，但许多人认为这个国家建立的戴安娜雕像似乎来得太慢了。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也破例的接受独立电视 ITV 制作录影片来纪念他们的母亲，透露出很多此前从未说过的内心话。另外，在纪念戴安娜王妃车祸逝世20周年之际，法国畅销的名人八卦杂志加拉嘎拉其副主编阿里贝尔特也不缺席，针对此主题也撰写出新书，书名为《戴安娜王妃：名正言顺的公主》。他的引言这样写道：夏季是戴安娜的季节，因她于7月1日生，7月29日结婚，8月28日离婚，8月31日过世。她爱阳光，爱笑声，爱小孩，但却没有找到海枯石烂的爱情。他为了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奔走全球自我重建。他梦想着放逐的生活，但深知道他的生活重心是在伦敦，是陪伴着孩子。然后他就消失了，向大家说拜拜了。各位听众，以上法国文艺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朝鲜再次试射一枚导弹，中印撤军结束对峙金砖峰会料将顺利进行。飓风哈维在美国德州造成严重水灾，特朗普宣布路易斯安那州进入紧急状态。巴黎移民峰会寻求解决难民危机，法德领导人呼吁俄乌执行乌东停火协议，以色列指责伊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建造导弹厂，联合国秘书长访问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公民党认为政府不能以公布形式在港实施国歌法。英国脱欧新一轮谈判召开，欧盟称进展缓慢。印度针叶之家组织头目因强奸罪被判20年监禁。缅甸安全力量加强对若开邦罗兴亚族叛军的攻势。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菲利普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从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Music 所演唱的阿拉达克，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une vie après. Moi c'est la vie pendant que je veux me taper. J'y tiens tellement, je n'aurais jamais pensé y planter mes dents jusqu'à enseigner.
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
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
您现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